好，我们继续看卷十七讲义457页。这比较菩萨的禅波罗蜜跟二圣还有外道禅有哪些差别啊？好，第四，愚人得种相智慧离欲，就菩萨以外的啊，比如说。外道啦，或者是二圣啊，种相智慧离欲。什么是种相？种相是共相，比如说诸行无常啊，所有的有为法，那个共通的相就是无常，或者说诸法无我，所有这个法啊，包括有为法、无为法都是无我啊。那其他人他是知道共相，能够离欲。比如说观无常或观苦观不净，那菩萨于一切法中能别相分别离欲，别相就单独个别个别的相，比如说知道地啊，地是尖的相啊，水是湿的相啊，或者说色声香味触一的啊，了解它个别的特性。好，这里举两个故事啊，如五百仙人，因为他有神通嘛，啊，神足通在飞行的时候，结果听到真陀罗尼歌声，啊，他这个歌声是非常非常的殊胜啊，那结果心里产生执着狂醉，结果就失掉他的神足通，就扑噜扑噜一下，是五百仙人全部掉下来了啊。这个在前面讲义436页，在中间啊，那边有提到优田王以色染故结仙人手足，这边就有提到五百仙人啊，角注14那边有提到啊，各位可以参考。好，第二个例子就是敦伦魔王弹琴啊，大家是长者不安其坐，如声闻啊，比如说大阿罗汉啊等等这些声闻，听到紧陀罗王，这就是紧那罗王啊弹琴歌声，以诸法实相赞佛。有关这个是出自我们看角注141，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啊，导师也有讲过这部经，那主要就是这大树紧那罗王他是个菩萨，那在弹琴的时候啊，本来大家是长者，还有很多的阿罗汉，他们都道貌岸然嘛哈，特别是他修苦行第一啦，各方面那当然是非常少益之主啦，可是呢一听到大菩萨啊以琴声赞佛，这个时候须弥山及树木皆动，大迦叶等诸大弟子皆于座上不能自安啊。那有的经描述更生动，就是这大迦叶长者还起来跳舞啊，在大众中间跳起来跳舞。天须菩萨就很惊讶啊，他请问大迦叶，说你这个年纪那么大啊，最奇年啊，最长老啊，行头陀苦行第一啊，那为什么本来应该听到歌声呢，不歌舞唱伎嘛，对不对啊？那现在为什么不能够自心那安住一坐呢？大迦叶就回答说，我于人天诸欲心不轻动，假如人天的这种种欲望它是不会动摇的，不过像大树吉那罗王这大菩萨，他们的歌声是由无量功德的果报所得的这个声音，而且又以智慧变化作声，因为菩萨的这些无量功德果报声音还有智慧相应的声音， 那这是二圣人所不能忍的啊。如果是一般世间八方的风起，不能够令须弥山动，但是劫将要尽的时候，刮起的风，这个叫彼岸风啊，彼岸风它连须弥山呢、啊，都会动摇啊，令如浮草。所以大家是尊者，他说对菩萨的这个生，他就没办法了啊。那举这个例子，就是声闻人或者是外道，他于总相啊，可以观无常啊、苦啊，能够离欲。但是别相，一的别相，比如色啊、声啊，好像这也是谈到声，或者说菩萨的殊胜的功德，那就没办法啊，在这边别相观得离欲了啊。以是故，知菩萨一切法中别相观得离诸欲，诸愚人等啊，但得禅之名字，不得波罗蜜。好，第五，其他的人啊，他只知道大菩萨、大圣的菩萨，然后出禅，出禅以后知道哦，那要入禅之前知道，但是住在禅当中的时候，菩萨他到底心缘什么，或者是心在想什么，到哪里去，那就不是其他人所能够了解的啊。愚人知道菩萨入出禅心啊，不能够知道住禅心所缘所到之诸法深浅。其他人对菩萨住在禅定当中所缘或者深浅，其他人不了解。即使是阿罗汉、辟支佛啊，他都不能够知道菩萨在禅定中的境界，那何况其他人呢？那更不知道啊。下面这个比喻很容易了解啊。譬如说象王啊，他渡水，当要下入水之前啊，或者说他从水出来之后，那足迹我们可以看得见。不过在水当中的时候啊，这个足迹一般人就看不见了喽啊。所以不可得知。若得初禅，一般人如果你得初禅，那同样得初禅的人他能够知道。可是呢，菩萨入初禅，即使你一般二圣人也得初禅，却不知道菩萨入初禅的境界。那跟他一样得初禅的二圣人不能够知道菩萨入初禅，即使有二圣人或者是外道得二禅，观之得出禅心，了了之，可是呢却不能够知道菩萨入出禅心，乃至非有想非有想处亦如是。好，第六，小圣的超越三昧呢，他只能够从出禅跳过一个到第三禅，那大圣的话，他能够直接从初禅啊，一直到灭尽定啊，都可以。好，所以小但能超一，大能超九。好，我们请看458页第一行哈，二圣唯能超一，就是从初禅跳过二禅，直接到第三禅，不能超二。菩萨能够自在超，从初禅起也直接跳到第三禅，这个跟二圣一样，但是呢他有可能更高更殊胜的。或时超一，或时超二，乃至超九，二圣不能超二，何以故？智慧功德禅定力薄故。声闻的智慧功德禅定比较浅薄。譬如两种狮子，一个是黄狮子，一个是白发的狮子啊。黄色狮子很多啦啊，虽能超，不如白发狮子王。像这样种种因缘啊，分别禅波罗蜜。好，括弧六， 不生觉观能为众生说法。我们前面提到这要说法需要觉观，那一般来说这觉观只有初禅还有意界才有。那菩萨他的禅定很特殊，而是菩萨常入禅定，摄心不动，不生觉观，也能够为十方一切众生以无量音声说法而度脱之，是名禅波罗蜜。外人就觉得很奇怪啊，他举经证，这个经证阿含经也有，如经说应该先有觉观思维才能够说法，那你入禅定当中，特别是二禅以上，无语无觉观，那不应该说法，那为什么你常在禅定当中不生觉观，而且还能为众生说法呢？论主的回答，它是分成生死肉身跟法性生身这个角度来回答的。他说你讲的这个要有觉观才说法，这个是指一般的生死人法，就是生死肉身结业生身来说。生死人法入禅定，先以语觉观来说法。可是大菩萨法身菩萨，他证得无生法忍，他能够自由自在化生，他已经离生死身了，知道一切诸法常住如禅定相，不见有乱。法身菩萨变化无量身，为众生说法，而菩萨心也无所分别。如阿修罗秦经常自己出生随意而坐，没有人特别去谈，他随意可以出声音，此亦无善心亦无色心，这是福德果报所生，随人意而出生。那连世俗的阿修罗秦都可以这样子的，那何况是法身菩萨呢？法身菩萨亦如是，无所分别，亦无善心亦无说法相，有无量福德禅定智慧因缘故，所以法身菩萨可以自由自在出种种法音。对于千贪多的就给他听布施，就鼓励他布施，如果破戒他们可以听到持戒 的法音，如果嗔恚可以听到忍辱的法音，如果懈怠可以听到精进的法音。不过精进这个地方大正藏这里缺少了，我查一下高丽藏也没有，两个版本都没有提到精进，其实应该是有的了，它跟懈怠是相对的。如果散乱心的就可以让他听到禅定的声音，如果愚痴之人让他们听闻智慧之声，就是六度。听闻这些法之后，各个思维和见以三圣而得度脱，声闻缘觉或者是佛圣。好，卦五七，观诸法乱相定相不二，乱就是散乱，定就是禅定一心。那乱是不好的嘛，禅定是好的，可是菩萨能够观诸法自性空，乱也好定也好都能够做平等观。好，第一，如果菩萨取乱相，你散乱的话会起嗔恨心，如果执着定相的话会生贪着。菩萨观一切法即使是散乱或者禅定，皆是不二相，因为他能够做空观平等。其他的人他们就做差别观嘛，这个散乱他要去除，这个禅定他想要求得。做分别观的时候， 于论法容易起嗔恨心相，于禅定法就容易生执着相。好，下面举例子。如玉陀罗迦仙人，当他得五神通，五神通这个外道也可能有，就是缺肉尽通。他每一天呢，飞到国王宫中，或许就是他们来供养他嘛，国王的大夫人如己国法，就是接主而礼或者捉主而礼，夫人的手接触他的足，他起欲心，结果就失掉神通了。那本来是飞得到王宫啊，那现在飞不出来啊，不得已就跟国王就要一部车啊，就乘着车的就出来了啊，回到他原来的地方。那到林间啊，那本来有五神通啊，可以这个神足通，直接飞到国王那边去应供。那现在没有神通啦，只能用跑步的啦，车子总不能一直用啦。好，就到林间，希望再求回他的五神通，一心专制。那当将快要得到的时候呢，有鸟在树上在乱叫，就扰乱他。那他就移到另外的水边，想要求禅定。这个时候鱼也在旁边在互相打斗啦，也有波动水的声音。这个人他在树下也不行，到水边也不行，都没办法得禅定，就起嗔恚想。我当尽杀鱼鸟这个人之后很久很久得到禅定。禅定之后因为他没有得解脱嘛，那可能他禅定也很高，得到非想非想定。那因为没有得解脱，以这个禅定业受报，生有顶天啊。那想的福报很长很长，而福报享尽寿终以后，他就直接下生做飞离啊，杀诸鱼鸟，作无量罪，之后又堕三恶道。所以一个人心念很可怕哦，他之前想要求禅定，说我要杀这些鱼鸟，可是有禅定以后，他不是马上杀了，他升到禅定天以后，非有想天，这个寿命很长哎，那么长以后，堕下来以后，竟然那个愿恶的愿都还在哈，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发愿哈。是为禅定中着心因缘。好，底下又举另外一个例子啊。比丘生于四禅，就他得到四禅，得四禅啊，起增上慢，起邪见，堕恶道。前面是讲外道仙人。那即使是佛弟子，不是说每一位佛弟子就有保障啊，这个还是要勤行善知识，要听闻正法，还要如理思维啊。佛弟子里面也有出问题的啊，比如说有比丘得四禅啊，但是他误以为是得四果。当他得初禅的时候，误以为是得初果；得第二禅，误以为是二果；得第三禅，误以为三果；第四禅，误以为是得四果阿罗汉啊。那倚仗着说，他已经得到这么高的果位了，所以他停止，没有再更进一步啊。观无常空无我，断我执。结果命将要尽的时候，看到有四禅中阴相来啊。这中阴相来就是说，他有可能假如他是第四禅，那将要命中的时候， 他要去投胎的那个地方，他会有那个相，中阴相显现。那他本来以为是得到四果，应该不受后有嘛，怎么还会有中阴相显现呢？结果他就生邪见，他说无涅槃，根本没有涅槃，佛欺骗我，他产生这样的邪见。他没有想到说，诶，是不是我修行哪里有出问题，是不是我起增上慢，我应该怎么修等于是调整，结果他没有反省自己在怪佛欺骗他，邪恶生故，失四禅中阴，因为他又起这样的邪恶的邪见，所以本来如果说他不起邪见，或许还可以升到那个四禅天啊等等，结果一起邪见呢，就堕到阿鼻地狱去了，起阿鼻地狱的中阴相，命中之后升阿鼻地狱。比丘又请问佛，这个比丘他命中生在何处？他说他堕到阿鼻地狱去了。其他比丘都非常惊讶，这个人坐禅持戒啊，他为什么没有升天啊，还会堕到阿鼻地狱？佛就说他是因为增上慢，得四禅的时候误以为是得四果，或者初二三十禅误以为得初二三十果。你命中的时候生邪见，说没有涅槃，我已经证得阿罗汉了，为什么现在还会看到这个中阴相，佛欺骗我，所以命中之后就堕到阿鼻地狱。事实佛说一首偈颂，不管是怎么样博学多闻，怎么样持戒精严，怎么样得到深的禅定，多闻也好，持戒也好，禅定也好，只要还没有得到无漏的智慧，即使有多闻持戒禅定的功德，这些都不可信，都不确实了，所以只有无漏的智慧才是究竟。是比丘受是恶道苦，以是故知取乱相会生嗔等烦恼，执着定相会生贪着。好，那既然乱不要取着定相，而不取着，那怎么样不取乱相，不取禅定相呢？底下就是要观这欲的实相，就是禅。菩萨不取乱相，亦不取禅定相，善乱跟禅定相做平等观，是名禅波罗蜜。如初禅相，初禅它是离五欲去五盖嘛，色心一处。菩萨立根智慧观，于五盖无所舍。五盖比如贪欲盖啦、嗔恚盖、睡眠、吊毁、疑，这些我们要如实的观空，不要因为这些这五盖的相取着产生嗔等等等的烦恼，于禅定相也不贪着，因为诸法相空故。好，底下就是怎么对五盖来观空啊。那这里举贪欲盖为例子，这个分论法分成两个大段啊，刮胡一是离系啊，刮胡二是定解，就是脚注意识七，观欲的实相即禅。好，观欲实相，这个欲不是无欲的哈，是贪欲盖，是盖了。是举贪欲盖，观五盖的实相就是禅的实相。离系定解啊，离系分七个论法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。A， 非内法有，非外法有，非中间有。 好，举五盖的第一个贪欲盖来说，贪欲盖非内非外，也不在两者之间啊。如果说贪欲盖是在内，如果是在内的话，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贪欲？有时候是我们看到外在的美色而产生贪欲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是内法经常有的话，那不应该观待外在的美色才会产生这个贪欲啊。啊，如果外法有，这贪欲是在外经常时有的话，他在外面嘛，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，若两中间，贪欲在内外中间，可是两中间呢，啊，没有处所啊，啊。好，再进一步观，贪欲不从过去世来，也不到未来世去啊。何以故？一切法无来故。如果说贪欲是从过去世来的话，那当一个小孩子还没有一些，比如说男女性欲啦，种种童子的时候还没有欲嘛，哦，如果是过去世而来，那么小时候应该就有咯。以是故知先世不来，哦，他没有从过去世来，那当然也不到未来世去啊，哦，这是从三世观。再者接着就是从诸方，就东南西北啊各方面，这贪欲是从东方来的吗？啊，或者是从上方下方来，都不是啊，也不会经常自己有。再来，这个贪欲也不是在身中的某一处，它也不是遍布在我们全身当中啊。再来，这个贪欲不是从色声香味处而来，也不是从眼耳鼻舌身而出啊。有的人有贪欲，有的人没有贪欲啊。如果说一定是从五根而出的话，那每个人都有眼啊，是不是每个人都一定有贪欲呢？并不是这样。所以贪欲是无所从生，无所从灭啊。好，再来讨论贪欲跟生的问题啊，到底是哪个先生，哪个后生，或者是同样一时生？生在所以戒有部认为这个生是一个实在的法，在五位里面，他是把它看成是不相应行法，是一个实在的法啊，叫做不相应行法。那这里在讨论说，是贪欲先有还是生先有，或者是两个一时，两个同时啊？如果以中观的正义来讲，没有生的自信呢，那跟贪欲呢，它是不依不欲啊。好，底下说这贪欲。若先生，若后生，若一时生，事事不然。好，若先有生，才有贪欲的话，那不应该说贪欲生。如果你先有生，哦，之后有贪欲，那贪欲还没有吗？贪欲还没有，你到底生什么东西呢？到底什么东西生起呢？所以不应该说贪欲生。所以你说先有生之后才有贪欲，那你这生到底生什么呢？再来，若后有生，先有贪欲，也就是说先有贪欲之后才有生，那则生无所生。如果你先有贪欲，贪欲既然已经存在了，那何必再说贪欲升起呢？这个生根本没有发挥作用嘛，贪欲早就有了。再来，非一时生 如果同时生的话，就没有生者，没有生处。所谓生是本来没有而生出来到有啊。那既然有生的话，一定有能生跟所生嘛。那你一时的话，这到底如何分别哪一个是能生，哪一个是所生呢？你同时啊，那你又在哪里生呢？本来没有，现在有，那你这生处在什么地方呢？好，再来，贪欲的法跟贪欲的人啊，它两个是非一非异。贪欲跟贪欲者不一不异，这是中观的正见啊。贪欲跟贪欲者，它的关系是不一不异。何以故？如果你离开了贪欲啊，贪欲者不可得。你说哦，这个人很贪心，那这个为什么叫贪心的人？因为他有贪欲的法，你才能称为是这个贪欲的人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离开了贪欲，那你不能在他上面贴一个标签呢？他是一个贪欲者。同样的，反过来，如果离开了贪欲的人，那请问你贪欲又附着在什么地方呢？所以离贪欲者的话，那贪欲也不可得。所以贪欲跟贪欲者，它只不过是因缘和合，因缘和合生法，那就是自性空。像这样贪欲跟贪欲者异不可得，你说完全别异没有关系，那也不对。如果说完全同一的话，那贪欲是法，贪欲者是人啊，那就没有分别了，那也不对。所以讲一同一也不对，讲完全别异没有相干，那也不对。好，那一借由上面这种种观，可以离去细服底下定解。如是等种种因缘，贪欲生不可得。如果这个法无生，那这个法当然也无灭了。不生不灭故，则无定无乱。如是观贪欲盖，则与禅为一。贪欲是空，禅也是空。其他的嗔恚盖、睡眠盖、吊毁盖、依盖都是如此。若得诸法实相，观五盖，则空无所有。这时候便知道五盖实相即是禅实相，禅的实相是空相，五盖实相也是空。菩萨如是能知五欲及五盖，禅定及禅知是一相无相，无所依住禅定，这名为禅波罗蜜。好，括弧八，五度住成。若菩萨行禅波罗蜜时，其他的五度和合住成，才名为禅波罗蜜。再括弧九，菩萨以禅波罗蜜得神通。那得神通不是得神通炫耀啊，或者是到处游山玩水，不是。他一念之请，不起于定，能够供养十方诸佛、花香、珍宝中的供养。他其实是要供养诸佛。那以这个禅定呢，接着他度化众生，变身无数，变入五道，以三圣法教化众生。三圣法就是声闻缘觉还有佛圣。好，括弧十一，菩萨入禅波罗蜜中，除诸恶不善法，入初禅。好，除五盖种种恶不善法，入初禅。乃至得到非想非非想定，起心调柔，一一禅中行大慈大悲，以大慈悲因缘 拔无量劫中罪，得诸法实相的智慧啊，的缘故啊，为十方诸佛跟大菩萨所护念。如果说得到禅定，那没有大慈大悲度化众生呢，那会被十方诸佛菩萨所呵责啊。好，卦五十二，菩萨入禅波罗蜜中，以天眼观十方五道中众生。五道当然有三恶道，另外还有人天啊，天还有欲界天啊，色界天、无色天，无色界天，见生色界中者啊，生到色界禅天的人，他受禅定乐啊，未着啊，福报享尽以后，还会堕到禽兽中，受种种苦。又见到欲界诸天啊，七宝池中花香自娱之后，又堕到咸废屎地狱。在人中多闻啊，若上面是讲天啊，接着讲人，生到人中有的多闻，视智变聪，因为他没有得道，还在三界轮回，有的还会堕到畜生道。堕猪羊畜兽当中，本来在人的时候多闻啊，很聪明啊，结果业报现前，堕到畜生道，无所别知，当然就没有智慧了。如是等种种啊，失大乐得大苦，失大利得大衰，失尊贵得卑贱。所以我们现在有好的因缘，我们怎么让这个善缘继续相续更增长啊？不要得少为足，要不然福报享尽以后啊，就会到卑贱啊，或者是愚痴啦、啊、等等啊。那菩萨以天眼看到众生这样子堕落，心里产生悲心啊，啊，让这个悲心在不断不断的增广，得成大悲。不惜生命为众生故，勤行精进以求佛道啊，度化众生。好，最后不乱不畏故，名禅波罗蜜啊，这个就是最开头啦，这个经文啊，但是前后呼应。如佛告舍利佛，菩萨般若波罗蜜中住啊，具足禅波罗蜜，不乱不畏故。那禅有乱跟畏啊，什么叫乱呢？乱有两种，一个是维系的乱，一个是出众的乱。维系也有三种，有爱慢见多。爱多是他得禅定乐，其心乐着爱畏。在慢多得禅定的时候，自己认为禅定这事情不容易得到啊，现在得到了。就产生高慢的心，见多就是萨迦耶见我见没有断除啊，依我见等入禅定，分别取相，认为我这个才是真的啊，其他都是妄语。这个是维系的乱，虽然说他有禅定了，但是维系的还是称为乱哦，啊，所以这乱不是善乱，没有得禅定的，他是有得禅定，但是没有。正见啊，它产生高慢啊，产生畏着，这个都可以称为维系的乱啊。那出的乱是什么？这个禅定会退呢啊，当禅定退而起贪嗔痴三毒啊，这当然是出的乱了啊。畏着是什么？啊，刚开始得禅定，一心爱着啊，则名为畏。底下问啊，一切烦恼都会染着啊，那为什么只有说爱，称为畏呢？论主回答：爱与禅相似，何以故？禅它是摄心坚住，爱呢，它也是专着啊，不容易舍离。又初求禅的时候，心专想要得到。 这是禅的特性哈。爱的特性也是一样哈，欲乐专求，欲与禅定不相违故，既得禅定，身着不舍，那就会破坏禅定哈。譬如我们布施给别人家东西，如果一直希望人家的回报，那就没有福德。那禅定虽然是不容易得到，一得到产生畏着爱着一禅也是一样。所以只以爱名为畏，不以其他的烦恼名为畏。好，这个是以上谈禅波罗蜜。接着我们看卷十八《般若波罗蜜》。前面的五度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相应的话，都不能够得到波罗蜜的名称，所以般若波罗蜜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好，请看讲义462页，经大品般若经说，一切法不着故，应具足般若波罗蜜。那什么是般若波罗蜜呢？般若是智慧，波罗蜜是成就圆满，或者是到彼岸。那到底什么是般若波罗蜜？好，论主这边回答，诸菩萨从初发心，从一开始初发心求一切种智，一切种智是佛的智慧，于其中间，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之中间，知诸法实相会，这名为般若波罗蜜。那马上外人就问了一个问题，他说，如果照你这么讲的话，那不应该名为波罗蜜，何以故？因为你还没有到达智慧的顶点啊，还没到达智慧的尽头啊，未到智慧边故。什么是波罗蜜？我们请看角注第二。学者里面对这波罗蜜的语源啊，这个语词的来源有不同的解说啊，有的认为是只是从形容词巴拉玛的最高最上至高，从这个意义来看，所以波罗蜜其中一个意思呢，就是最高或者是最殊胜或者是完成，有这个意思。那我们在汉译经典里面很多地方谈到波罗蜜，那是谈到彼岸到彼岸。那有些学者认为去彼岸或者到达彼岸，他们不太赞成这样 的说法，认为这个只是想象。但是其实波罗蜜它的语言是哪一个是另外一回事，但是在经论里面事实上它有它自己想要表达的含义了。在大品般若经的地方，有很多地方还是有提到到彼岸的。好，这提供大家做参考。好，所以简单的说，波罗蜜有两个意义，一个是到达究竟的彼岸，或者说成就完成最高。那如果说我们以最高来说，或者是以到达究竟的彼岸来讲，波罗蜜达到智慧的顶点尽头，那谁才能达到？佛嘛，佛的一切种子才是智慧的顶点嘛，对不对？那也才是智慧的完成嘛。所以外人他提出这个问题，他说你定义中的般若波罗蜜是从初发心到佛的一切种子，这中间知诸法实相会名为般若波罗蜜。所以这个定义呢，它等于是把般若波罗蜜把它界定在菩萨的 这个范围，在菩萨 的阶段名为般若波罗蜜。事实上这个有特殊的意义了。外人就问你说，哦，菩萨他的智慧叫般若波罗蜜，但是他还没有达到最究竟啊，那为什么可以称为般若波罗蜜呢？好，论主回答，佛所得的智慧是真实的波罗蜜，没有错，因为佛是最高究竟完成嘛。好，如果要讲最究竟真实的般若波罗蜜，那只有佛的智慧可以说真实的波罗蜜。但是这里会称菩萨的智慧为般若波罗蜜呢，它是因中所果啊，因为般若波罗蜜故，菩萨所行也可以名为波罗蜜，因中所果故啊。这个般若波罗蜜在佛心中就换成另一个语词，叫做一切种智。所以我们在看大智论的时候，就知道论主的意思。他在谈般若波罗蜜的时候，基本上都是在谈菩萨的智慧。如果是佛的话，他就少用般若波罗蜜，他就用一切种智啊，或者是无上菩提，或者是真实的一切智啊。这个请大家留意。菩萨行智慧，求度彼岸，故名波罗蜜。佛以度彼岸，故名一切种智。好，括弧二，般若，我们古德有分类为三种般若，一个叫做文字般若，一个叫观照般若，另外一个就是实相般若。文字般若就是般若经这语言文字，这个文字般若。观照般若那等于是在起观慧，有能观所观，观照，这样的智慧叫观照般若。另外一个就是实相般若，实相般若其实才是真正的般若，就是这里所说的诸法实相，其实它才是真般若。好，外人有问哈，说菩萨慧眼还没有清净啊，那他怎么能够得到诸法实相呢？产生这样的疑问啊。问曰：佛一切诸烦恼还有习气通通断尽了，佛的智慧眼是清净的啊，可以如实的得到诸法实相。诸法实相即是般若波罗蜜，这个没有问题啊，佛是慧眼清净。可是菩萨他还没有尽诸漏，慧眼还没清净，怎么能够得诸法实相呢？好，论主回答，此意后品中当广说啊，现在只能先略说。就好像有人入海，有的人才刚开始入海才到浅滩而已，有的人进到这深海的原底啊，深浅虽异，但是都名为入。你喝一口水，海水是咸的，你把所有的海水通通喝完，说真的是咸的啊，它都是尝到它的味道了。入也有深浅啊，佛菩萨也是一样，佛穷尽极底啊，菩萨未断诸烦恼啊，习气还没断。势力少故不能深入，如后品中说譬喻，如人于暗室燃灯，在黑暗的房子里面点燃灯烛，它这灯烛可以照种种的器物，皆悉明了啊。那之后呢，再拿一盏更大的灯，它照的会更加的明白啊，更加的清楚。则知后灯所破之暗与前灯合住，就是 虽然前面的灯它有照破黑暗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后面的灯比较大灯一来以后，它会更亮，那代表说后面的灯呢，它还有破除一部分的黑暗呢，是前面的灯没有完全破除的啊。所以这些黑暗呢，跟前灯有在一起啊。前灯虽然与暗共住，就说它还没有完全清净，破除一切的黑暗，但是呢，已经破除一部分，所以它能够照物啊。若前灯无暗，如果说前面的灯已经把所有的黑暗都去除的话，那后灯这大灯你再大再多都没有用处了嘛，无所争议。诸佛菩萨的智慧也是如此。菩萨的智慧虽然说还没漏尽，还有一部分的烦恼或者习气相合，不过他已经知道诸法实相的一分，能够破除一些无明，少分的无明，亦如前灯也能够照悟。这个前灯就是菩萨的智慧了。佛的智慧尽诸烦恼习，就像后灯一样，得诸法实相，如后灯备复明了。从这里来看，菩萨破烦恼可以得诸法实相，佛在更破一切的习气，得到诸法实相，那是更加的彻底了。好，下面什么是诸法实相？这赞般若偈，请大家先预习一下。这偈颂很好，不过需要用点脑筋。我们这一期希望把十九卷讲完，那后面的内容请大家有空先预习一下哈，可以赶进度的话就赶，如果说真的赶不来的话，说不定再补课，补一节或两节。